书接上回，咱正说的田不理见财起意，要夺人家的夜明珠。要说起来，这个田不理非常聪明，他不应该做这种蠢事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利令智昏。他太喜欢夜明珠了，得到他手里头，他要无穷的富贵。为了这种目的，所以他不择手段，就做出来蠢事。这正是人心无举蛇吞象。他缺钱吗？他有的是钱，你干嘛呀？就即使把夜明珠得到你手里头，能卖几千亿斤，你还能怎么的？但这个人他就是不满足。正在他跟姑娘温素金两个人夺珠子的时候，咱们说了，丫鬟冲进来了，一花盆砸到他脑袋上了，把他砸了个半死，顺脖梗子往下淌血。这家伙恼羞成怒，把尖刀拔出来，对准丫鬟要下死手。这姑娘一看，高声喊叫啊，你快跑啊，告诉丫鬟快跑。这丫鬟一转身冲到院里去了，冲着街坊四邻就喊，
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有强盗，郡守是强盗啊，要杀人了。
这一喊还了得吗？就惊动了四邻八家呀。正在这危难之时，从外边闯进两个差人来，一个拿着锁子，一个拿着绳子，到了院里就把这田不理给拦住了。站住！田不理大吃一惊，手中的刀子好像没落地，定睛一看是衙门的官差。这阵他脑子清醒清醒，心说我怕什么呢？我是堂堂阿城的郡守，谁不得听我的？你当差的，你还敢抓我吗？想到这，他大吼了一声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乃郡守田不理是也，你们想造反不成？当差的嘿嘿一笑，大人呢、啊、对不起，我们要拿的就是你，你官司犯了，跟我们走吧。哗楞楞一兜铁锁往上就冲。田不理是疑惑不解，心说我官司犯了，我什么官司犯了？他们奉了谁的命令敢抓我？难道这阿城还有比我官大的不成吗？哎，他真猜对了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田不理啊，利令智昏，成天惦记这颗珠子，什么心他都没了，哪知道早有人就要收拾他。因为他到了阿城之后，树敌太多太多了，他不择手段，表面上搞出成绩来了，似乎这阿城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实质恨他的人暗中就结了盟了。人家大伙写密信上朝廷的告他，还有不少的人派出来代表到临淄也去上告去。你认得穿红的，人家认识挂绿的。你想这帮当官的哪有几个吃素的？哪个没有几个后台呀？到了京城一串联，把他的事情告到齐王耳朵里去了。这齐王是紧皱双眉呀、啊，心说他不是济南县令田敬俭的儿子吗？他帮着他爹把济南治理得很好，因此我下诏让他做了阿城的郡守。怎么这么多人告他？这是真的？手段过于残忍了。尤其有一条齐王万难接受，就是说田不理到了阿城之后，把那些贪官整治了一下子，所搜集这些财产宝物，他留下了多一半，给朝廷少一半。呵，这叫中饱私囊，假公济私啊。 真要把这事儿查实了，他就犯下车裂的罪名，得株连九族啊。因此齐王极其重视，把荐举他的官儿给找来了，狠狠深刺了一顿，把这些信件交给他了。你看看，田不礼是你推荐的，不然我能叫他做阿城的郡守吗？这官儿一看也吓傻眼了，郭君呐、啊，臣实在不知，如果田不礼真是这样，他可犯了大罪了。是啊，你要想不担责任，我给你个任务，你马上起身赶奔阿城，你要想方设法把这些案件查明，田不礼到底是个清官到底是个贪官，要速报寡人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我唯你试问。遵命，臣遵命。这官啊，当天就起了身了。一路之上，他就盘算田不礼并非等闲之辈，他是阿城的郡守，大部分的官人都是他的人，我到那不能明目张胆，那什么也查不出来，干脆我也学着田不礼，我来个明察暗访。人家也带着不少的随员嘛，到了阿城之后，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租了个大院套，就安顿下来了。第二天着手调查田不礼。田不礼那么聪明，一点风声也不知道，依然是我行我素。人家已然调查了两个多月了，把他的罪证收集了一大堆，一条一条一条全列成详文，就等着跟他算账了。后来发现有许多的冤案，这些人都在监狱之中被押，同时他们还知道在阿城有殊途父子跟田不礼狼狈为奸，人家暗地之中把这殊途给逮捕了，带到大院里头私下的审问。这一用刑，殊途拉了稀了，把实话全吐露出来了，是我跟田不礼多年，田不礼的确不是个东西，假公济私，他犯了哪些罪行如实的都给交代了，尤其是难以容忍的，他得人家的夜明珠也是不择手段，怎么想方设法陷害的人家，一五一十全供出来了。这官儿一听，哈哈，这个田不礼真是胆大包天呐、啊！行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就这些条，要坐实了一条他够斩刑，坐实了三条就得车裂呀，看来我不虚此行。因此他到了郡守衙门，公开去逮捕田不礼，到那一找田不礼不在，问手下当差的，当差的说了，我们郡守好像去串门去了。到哪儿串门去了？好像到温良从他们家去了。温良从被捕入狱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听说他还有个女儿叫温素心，好像郡守去找温素心也不办什么事儿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人呐，马上派出四个当差的，把田不礼给我立居所带。您是哪位呀、啊？您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哈哈。我是朝廷派来的特使，有金牌为证。当差一看傻了眼了，哎呦，上差来了，这是国军派来的，谁敢不听啊？立马凑了四个人，带着刀带着剑绳子铁锁来抓田不礼，有两个在村口等着，两个直接进了家门，正好遇上田不礼。这些事田不礼哪知道，等人家这一说，奉上使所差来抓你，你别问我们怎么回事了，有话你见着上使再说。田不礼就知道坏了，有人在暗中给我下了绊子了，真要把我逮回去，我这条命我就保不住了，因为他心里头有数，他做了哪些亏心事他心里不清楚。这家到了县大夫牙一咬心一横啊， 心说有命不怕家乡远，我绝不能就范。他掂了掂了手中的刀子，假意笑呵呵往前一凑，行行行，咱有讲理的地方，我跟你们回衙门，来来过来吧。也怪这俩当差的马虎大意，心说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敢行凶不成？哎，结果他就敢行凶，当差的往跟前一凑，未加防范，再跟田部里手起刀落，噗噗两刀，把这俩当差的给抿了。你说这俩一对蠢货吧？田部里也顾不得要珠子了，扑命往外就跑，在庄村口又遇上那俩当差的。那俩当差的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田部里就冲他近前，举手就一刀扑，又捅死了一个。另一个见识不好，转身就跑。田部里没有人家跑得快，这个跑回去送信儿去了。田部里看可捅了娄子喽，他还敢回家吗？还敢回衙门吗？把刀子一扔，他是抱头鼠窜，撒腿就跑。跑到哪去了？跑到小西庄，找了个河沟，把衣服脱了，把脸手都洗净了，穿的内衣内裤，到了一所庄宅。小门楼不大，这小地方挺严实，啪啪啪一敲门，有一个下人把门开开了。哟，大人您怎么来了？快快快把门关闭，你给我把着点风。哎哎哎，出事了。对对，出事了。那人说这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田不理这小子狡兔三窟啊，相当狡猾了。你看背着任何人都不知道，他把他的心腹家人叫田成，叫开门这人派到这儿来了，买了一所小庄宅，这地方就叫小金库。他贪污那些东西不敢在衙门里头搁着，都转移到这儿来了，叫田成秘密看管。他就防范着有一天一旦出了事儿，你搜不着我的赃物。他的赃物都在这囤积着呢。今儿他跑到这儿来了，他心想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住在这儿。他告诉田成，你出去闻闻风，看看官府有什么动静，速报我知。哎，谁认得田成啊？这田成就到街里转了一圈，帮太阳往西转，他回来了，呼哧呼哧直喘。大人坏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阿城城里都戒了严了，说要抓你，说你杀了不少的人，要在全国通缉。田不理想，糟糕糟糕啊，我自己把我自己毁了，看来在齐国我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了，我就得逃到国外去。这国外离这最近的是哪儿？赵国呀。这心里盘算着，我有钱呢，我怕什么？只要能平安脱险，这就是我的福分。就这样，他在这儿眯了将近半个月，这风声稍微往下小了一些，他钻了个空子，他就带着田成，带了许多金银细软之物，偷偷的离开了阿城，赶奔邯郸。路上的事儿咱不必细说了，这家脑子真够用啊！终于没用五天的时间就到达了邯郸，脱离了险境。到了赵国了，他腰板也挺直了，心说你齐国再有本事，你敢上这儿抓我来吗？我在齐国犯了法了，我在赵国就是自由人。呵，他又猖狂起来了。有钱好办事，先买了一所庄宅，安顿下来，雇了不少仆人。那仆人谁敢问主人你是干什么的？给钱就干活呗。所以把这个家四梁八柱支上了。支上之后，他又买到华丽的衣服。进了邯郸城一看，这邯郸真热闹，三街六市人潮如涌， 买卖铺户十分的兴旺。他到了酒饭茶肆，一了解情况，老主宴驾，新君登基。听说这新君赵王庸颇具才干，正在要选拔人才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新君刚登基的日子不多，他这心就一动了。他心说，我是一般的人嘛，我要能在赵国谋个一官半职的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凭我的才干要做出点成绩来，赵国国君庸要能赏识我，我就更不怕了，齐国能奈我何呀？他就安了这个心了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他经过了解情况，听说赵王庸手下有个叫赵文的大官，他专门负责举荐人才，现在新君登基，需要大批的人才呀。这些事情全由赵文来主办，而且经他了解，这赵文也是个贪官，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三号公。一提三号公就是赵文，那么他号什么呢？后来才得知的，一赵文好色，听说他家里的妻妾成群呐，一个赛一个，全是美女，他不惜重金搜罗天下的美女，这是一号。二号好酒，凡是天下的美酒他全品尝过了，就喜欢酒。三好韵，什么叫韵呢？喜欢听歌，对乐器非常感兴趣。听说他家呀私藏着不少古琴古筝。哦，田不理心说，这个赵文对我是至关重要，他负责举荐人才，我要打通了他这个关节，我在赵国就能安根了。哎呀，他非常嫉妒。要不怎么说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这个田不理果然不一般，不惜重金他物色了个女孩。当然了，他刚来他知道什么，他买的人，你给我收了女孩，长得漂亮的，得聪明的，他肯花钱自然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选出来一名女孩，这女孩长得果然是国色天香，经过田不理的包装培训，叫人教给她歌舞，叫人教给她礼仪，教给她这，教给她那。没到三个月，这个女孩出落的是如花似玉，非常得体，田不理就把她收养在家。但是他跟这女孩是清清楚楚，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专门派了俩人在这扶持这女孩，天天叫女孩背诗词。而后他又不惜重金买了两把古琴，一般的人舍不得花这么多钱，他有钱呢。这两张古琴打了两个名贵的盒子装起来，万事俱备了，他有多方打点要见见这赵文，而且给赵文送起了重礼。一开始这赵文呢没理这根胡子，心说哪来了个天不理呀、啊？干嘛的？无名的鼠辈想见我就能见我，我是朝廷的命官。可时间长了老往这送礼，这赵文一看这礼物都不薄啊，其中有白璧两双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这白璧价值连城啊！哎呀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他怎么有这么多的钱，这么多的宝物？哎，需要见一见。没说吗？这赵文也是个贪官，所以破例的召见了田不理。一看田不理光彩照人，一表非俗啊！小伙长得漂亮，敢相见之后，两个人这一谈话，而且田不理出口成章，说话非常非常得体，满腹都是学问， 赵文大吃一惊，问起他的身世，闹了半天是齐国的宗室，过去还做过阿城的郡守，因为跟朝廷的某些人不和，不愿意在齐国待着，所以来到赵国，想求赵文谋一个差事。赵文呢，有钱就行了，他哪管田不里在齐国摊上什么事儿了，跟谁不和，这都没有他的事儿。他是满口应承，行行行。过了两天，田不里把包装那小女孩又送给了赵文，把赵文给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，这真是重礼一份呢。又没过几天，把两张古琴又给他送来了，他更是高兴，于是跟田不里就成为莫逆之交，而且满应满许。你放心，我家国君呢，刚入主朝政，正在寻觅天下的人才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推荐你。果然这一天盼来了，赵王雍大会文武，安排文武官员，啪啪啪一安排，就差一个右校司寇。这官管什么呢？管全国的刑狱，确切的说，全国的罪犯都归他管理，得懂得刑律才行，还得认真。因此赵文一看有机可乘，出班跪倒就举荐田不里。他受了田不里的重贿了，能不说过年的话吗？说的是神乎其神呐、啊！赵王雍听完了很高兴，想要见见田不里，第二天才把田不里引到殿上。赵王雍往下一看，哎呀，行啊，一看这个人是个小年轻的，原来以为老天八地老态龙钟，没想到这么年轻，而且长得也带劲，风度翩翩。谈话之间，他一听这田不里果然不俗，赵文没说谎话呀。赵王雍大喜呀、啊，就想好了，右校司寇非你莫属，就要下这道旨意。但是他的智慧告诉他，且慢，这右校司寇这个职务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我跟田不里过去又不相识，哪能刚见面就委以重任呢？所以话到舌尖，他又咽回去了。田不里，国君，我很满意，既然你投奔我们赵国而来，我绝不委屈你的材料，跪倒听风。